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到第三章第六节，这是今天的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他正道的题目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再一次的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到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再一次的开口读一遍。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途行路的时候瞎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了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恩主。上个主日我不在这边，到印尼泗水去，那也是我去印尼那么多趟头一次去不是雅加达的城市，以前去的多半都是跑到雅加达去，都到唐牧师的教会，而且很多次都是 overnight， 就是礼拜六去礼拜天下午就回来了，这一次算是去的时间比较长。那边教会兴旺吗？非常的兴旺。在华人当中啊，我去的是因为是中华基督教会的那个华人教会，所以那边的教会在华人圈当中是相当兴旺，很有历史的啊。他们那个教堂啊，那个建筑原来的那个立下来的基石，当然那个教堂已经改建了，那个基石是1927年的了啊，1927年的那个他们有一个碑文那样子，所以可想那是荷兰时代的就已经有了啊，所以这么长一段的历史，人数也相当的多。当然教会兴旺有主的赐福，人多也有人事所带来的一些困扰，所以我们都应当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我们彼此在祷告里面来纪念啊。他们那边的聚会一早开始，早上六点或者六点半就开始了啊，以一个半小时来计算的话，就六点半就一直到八点钟，中间再休息一个45分钟，8:45第二堂啊，也是一样一个半小时啊，到了这个10:15再休息45分，11点第三堂啊，所以他们那边的聚会是很紧凑，而且呢从一早就开始啊，所以我那天礼拜天，上个礼拜天我讲了4堂，我感到这是我自己的记录啊，从来没有一个一天里面讲4堂的啊，所以我上午讲3堂，下午也讲了1堂，因为有些是排在下午。不过我去之前，因为他们就已经告诉我了，告诉我有这么多的堂，所以我就准备好讲章了啊，准备好讲章，不是准备一篇讲4次，不是，我准备了每一堂讲一个讲章啊，这个我感到这是上帝格外的恩典。为什么？你上课你就知道，我当老师，你初初教一门课 一定教得很生硬很生涩、啊、教得不流畅，准备的多，真正能够交代清楚的很少。教了几次之后好像就活了、啊、就活了， 就把这个里面真正要交代要吩咐里面的重点，里面常常学生可能需要了解可是忽略掉的那些你都已经抓到了，你都能够很这个抓到要点的，能够把你要教的内容交代清楚。讲章也一样啊，讲章也一样。这唐牧师他自己也曾经私底下跟同工们讲，同一篇讲章你最好要讲好多次，因为你讲好多次，这一篇讲章就真正变成是你的讲章，你原先准备也是你的讲章，但是呢跟你的思路跟你要表达各方面都没有办法配合在一起，一定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越讲越能够就有一种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经历跟这个讲章里面的内容就要合在一起啊。所以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大家不用好像觉得不好意思，应该要拿出来分享，拿出来讲，多讲几次，对这个人讲，你见证，你传福音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你不可能改福音的内容，你讲像另外一个人也讲，讲多了你自然里面的你讲起来就非常的流畅，而且能够抓到要点，他问问题要把你的问题给要把你的思路给带走，你会把他拉回来的，要不然没有经验，他一问问题你就跟着他的问题跑了，结果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是虚功，没有讲到真正福音的要点啊。这个是一些经验经历，大家可以学着分享。好，我们也要继续为这个各处的聚会，各地的这个归正福音查经呢，布道运动各方面我们盼望自己都要很警惕警醒的，一个运动开始，一个运动成型，一个运动蓬勃发展，当然有主的赐福，当然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都有很理想的里面的这个我们的一些依据，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常常忽略掉里面可能有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可能是 negative， 可能是副作用的那个负，不见得是反面的那个负的意思，可能有副作用，副作用到一个地步，就像唐牧师他自己讲的，可能就影响了，就夺取掉你真正你前面的那个目标，当初你真正定准的，结果被别的东西旁枝把它拉走了，分散掉了，那这是我们自己要警惕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这个时代跟着时代跑，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了解主给我们的托付，主把我们安放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有对这个时代要有挑负起来的一个责任，我们一起能够好好来祷告警醒。好，我们要继续就着马可福音我们继续往前来查考，那么再加上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我们讲到的时间相对的就缩短，我把一些重点扼要的跟大家来分享。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我们继续查，我略过了这个当中有这一两段的经文，譬如说讲到说这个新的酒不能够装在旧皮带里面呢，不要把新的布补在这个旧的衣服上面呢，我略过那一段我没有提，不过跟着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内容我们都读了两遍了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最后那一段开始到第三章的这个第六节那边，这里面两个都跟安息日的事情有关的，那你说这两段跟前面我没有提到的那一段有什么关联吗？有，当然有关联，因为那个精神呢，你的那个精义是一直连贯下来的。怎么讲？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律法师、文士，
这些人都是很熟圣经所教下来的，不单单熟书面的，他们还强调有口传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相信的整个合在一起，有写下来的，有口传的，合在一起你知道几条？365条。所以他们把整个这个摩西五经律法，他们相信摩西不但是写下来，还有口传下来的，所以他们把这个整理起来，一共有365条。从犹太人他们对上帝的话语，特别是被掳归回之后啊，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的那种尊敬，他们的重视，那当然是没有话讲。他们被掳在巴比伦，在这个波斯马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开始拉比们代代相传，把他们自己的心得，把他们对这个所谓的律法书这个 Torah 啊，这个里面的他们的心得，他们的解释都把它记录下来，从主前五世纪左右开始，一直到主后五世纪，1000年的时间所留下来的那个遗产啊，多得不得了的。当然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有将近500年的时间的这些内容，就成为啊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教法师他们所根据的。这个在主耶稣的口里面常常点醒他们，常常指责他们，常常把这个讲出来，是什么呢？是人间的遗传，是传统，这是旧的东西。你们原来所根据的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的经义呢，往往被字句啊给占领了。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原来是有一个远大的一个运动的这个开动推动力，有那个理想，有那个目标啊，有那个动力，但是很可能到一个地步啊，慢慢慢慢你被另外的东西给吸引住了，被另外的东西给遮蔽住了。犹太人其实就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就他们尊重上帝的话语吗？尊重。他们严格的遵守吗？严格的遵守，但是他们是照着字句上面来遵守，往往就忽略掉上帝颁布律法那真正的精义，真正那更重的事情啊！这个律法，上帝的心意颁布的这个里面有比较轻的，有比较重的，你说这里面怎么分轻跟重呢？主耶稣他就给了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提醒，给了这方面的这种训示，我们一定也要把它抓住。这个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主耶稣他告诉门徒们，告诉犹太人，旧的东西啊，现在我带来的是福音，我现在带来的是真正旧约里面你们所等候盼望的那个实体，那个是隐儿，那个是预表，现在是实体，是新的。所以呢，不能够好像把它硬硬拼凑在一起，不是。所以主耶稣他前面讲的那个，跟我们现在要讲有关于对安息日的一个真正准确的认识啊，其实有这种隐含式的关联在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他当安息日的时候，那到底这一段经文大概啊是在主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怎么来安插呢？啊，我也不细讲，我只提有这样的一个啊这种讲法，是在主耶稣到耶路撒冷之后回来的路上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相对的比较少提，在约翰福音里面提的比较仔细。约翰福音我们前前后后可以注意到他提到好几次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带着门徒们一块儿去，祝棚节去，逾越节去，那在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大概这里面
这一段经文就发生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之后。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也很快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复习啊。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在圣殿旁边，那边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那么他们有一个传说，说到水冻起来的时候，是天使下来把水搅动了啊，那时候赶快啊，谁先下去谁先赢啊，这个先到先赢，怎么样呢？进到池子里面去，就病就好了。这个时候耶稣主动啊，对着一个躺在那边瘫了38年的一个瘫子啊，问他说你要不要得医治啊？那么那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那个瘫子就拿起他的褥子走了，也没有问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医治了他。结果他拿了，那天正好是安息日，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就来追问你怎么可以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他说那个医好我的叫我拿了褥子走了。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啊，唐牧师这一阵讲这个约翰福音，虽然讲到16章，但是第五章他之前他也讲过的哦，那一段大家记得哈啊，没有名字，那个人没有名字，那么他也不晓得到底谁医治他，谁吩咐他。所以后来在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呢，在那个圣殿边碰到耶稣，他就跑去报告了，哎，说这个，犹太人就来找耶稣理论，找他算账了。结果主耶稣讲一段话，也跟我们今天这个有关联的。主耶稣讲什么呢？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哇，犹太人这一句话把犹太人呢，好像火上这个浇了油一样啊，更是因为你已经干犯安息日的条例了，照理讲啊，有这个当受的刑罚的，现在你还把自己与上帝当作同等，你说健忘的话，这亵渎的事情呢，就火上加油。这种情况底下，在这个背景底下，耶稣带了门徒后来回来，那一段我们就不细讲，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带着门徒，他们经过别人的这个麦田，可不可以摘来吃啊？啊，你说哇，你这个偷窃，哈哈，其实不是，犹太人规定在律法书里面是有这样一条，你在别人的田里面，你可以用手摘了一点吃，但是你不能够带镰刀去收割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的啊，这个就干犯了律法。你看，你回去你自己读那个生命记。生命记第23章最后一节啊，最后一段你自己去读了，对照着看，你今天记下来就可以了。那天就讲说，你用手掐着没有关系的啊，掐一点。有的时候走路行路可能这个肚子饿了，那个虽然是米，那个还没有煮的那个米粒啊，你在嘴巴里面还是一样可以嚼的啊，可以嚼，嚼了之后还可以。因为东西在嘴巴里面，你一路嚼呢，它就很容易，它就会生口水出来啊，也可以解渴的啊。我们古代呢是指说，哎，前面有梅子林啊，说望梅止渴。这个曹操他的这个他的脚这个皎洁的智慧啊，那么很自然了，嘴巴就觉得酸酸的，就容易啊有口水出来解渴。那行路的人有的时候，把一点东西摆在嘴巴里面，那么这件事情严格来说好像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但是偏偏问题的重点是在什么呢？问题的重点不是在掐麦穗，问题的重点是日子，那一天，哪一天？安息日。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所以犹太人就起来，特别是法利赛人，特别是文士，特别是那些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律法的，按着字句来啊。所以换句话讲，人就活在律法底下，变成受制于法，被法所役，被这个使用摆布，这样的情况。这是犹太人很典型的他们当时的生活的情况。那么主耶稣他的回答，你看主耶稣的回答，我也不细讲了。主耶稣的回答 他就引用旧约里面的例子。主耶稣的回答往往啊出人意料之外的，他好像随手他就能够开出这个一扇窗子，让我们看出去，看到以前所看不到的。啊，好像有人问他说有复活的事吗？故意还这个整理出一个故事，一个虚拟的故事啊，说一家有七个兄弟，大哥娶了嫂子，结果死了，如何如何如何。好，那你说如果真有复活，那么这个女人将来是谁的妻子了？他们以为大家一问了，主耶稣就垮掉，结果没想到他们就是要从摩西五经里面，因为撒都该人只相信摩西五经，用摩西五经来问主耶稣呢，就这么幽默，就这么聪明，就这么智慧，就这么精准，他就从摩西五经里面的话拿来问。荆棘篇上面写着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那你说上帝是死人的上帝还是活人的上帝？哇，这个大概是真的是经典了啊，前没有后也没有来的啊，之前没有，就有什么人在回答这个问题能够抓到这样的一个这么样的解释。主耶稣在这边的回答也一样，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是用大卫在逃带着他的随从几个年少的，那时候大卫年纪还算是相当的轻呢。啊，大卫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在战场上面打败哥利亚了，一直到他40岁才真正做到这个上帝所应许撒母耳高立他应当做的宝座。换句话讲，中间间隔了有多少年的时间？有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假如说他当时是15岁18岁这样一合在一起，你看啊，对不起，他30岁当上这个登基，30岁登基，所以大概是十几年的时间，做王40年啊，这数字有点搞错了。他算他15岁18岁的吧，到他30岁登基有至少12到15年的时间了，大部分时间是逃亡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旷野的，最后的那7年是在希伯伦做犹大支派的这个王。这里边所发生的事情是他带着他的跟随的那些年少的人逃到了这个叫做那个城市，我一下想不起他的中文的那个翻译啊，好，我们也略过不谈。在哪里呢？在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21章那个地方，大家回去自己来查看，就知道这边所讲的是什么了。结果他没有东西吃，他就要求大祭司。那时候的大祭司啊的名字叫做亚西米勒啊，很多人读这段啊，重点可能忽略掉了，反而都把精力摆到考据上面去了。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古人呢，下很大的功夫来考证、来考据啊。你知道对他们来讲，里面有他的甜蜜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古字以前怎么读，现在怎么读啊，他们追究查得很清楚，那是一种考据的学问。有的人读这里面啊，就说诶，主耶稣用错了，亚比亚他，你看连主耶稣都换错啊，他是那时候是亚西米勒，那你说怎么错吗？其实没有错，主耶稣所指的是那个时代，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那个时代。因为亚比亚他比他的父亲呢、啊，他的父亲亚西米勒真的比他亚一点了、啊，他也是亚伯亚比亚他比他父亲还要显著地位。所以你如果称那个时代啊，你会用什么人来称？你会用比较突出的人，比较众所皆知的人做一个代表啊，就好像你要称过去新加坡从这个59年这边开始。你一定称李光耀时代，
啊，你要称那个最重、最典型、最重要的那个主角，这个就是这个主耶稣他用亚比亚他那个意思，亚比亚他的那个时代，因为亚比亚他后来是在大卫底下做大祭司的人，但那时候有用了两位，啊，这个是题外话。我们不要去被某一些这种旁支的那些认为是圣经有误啊、圣经有错啊那种问题给拉走了，不是。主耶稣他引用这一段经文，好像对我们来讲，好像神来之笔啊，没有人读经读到透彻到那个地步，所举出来的让他们哑口无言，没有办法回答的，他们真是没有办法回答。但是这里面真正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真正重要的一点是主耶稣所讲的那最后的那两句话，那里面讲什么？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这个律法颁布下来真正重点是因为是人，是为了要来服务人，为了是要让人在这个规范里面呢，能够活出像上帝的样子，按照他的心意来活。现在犹太人是落到在字句的那个根据里面来，变成他们只有这个字句，而丢掉了律法颁下来的真正的精义。所以主耶稣这一句话是经典的，安息日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当然我们这段如果要再详细讲，我们一定得把安息日真正的来历，安息日真正里面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要交代清楚。那今天我只能三言两语啊，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旧约里面的安息日其实有两个，不是说两个，是有两个不同的解说。第一个讲到的是上帝歇了他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他就赐福给那一日，那一日就成为一个安息日。所以在律法颁布下来之前，正是安息日在十诫里面定下来的，那第四条那个定下来的之前已经规定要有安息。这是上帝怜悯我们。事实上每一个工作的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盼望啊，工作了几天要希望有个假期啊，工作几天希望有个假期。所以你从这边来看啊，你都不得不佩服，不得不为做妈妈的人啊，这个要很敬佩。因为做妈妈的没有假日的啊，一直孩子的假日妈妈可能更忙啊，这做母亲的这个真的是一直下来没有休息。好，我们言归正传，一个是歇了创造的功，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蒙救赎的经历啊，那个历史事实有关。所以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两个地方就给我们两个的对安息日的解说，这两个都应该合在一起。因为一个是从上帝他自己歇了创造的功，从这边来告诉普世全人类，另外一个是对针对以色列家、以色列族，你们守安息日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你们原来在埃及是为奴的，我拯救出来，把你们带出来，进到应许之地，你们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安息日，安息日为人设立，我想这个观念很重要。有的时候观念正确了，你真正能够活得出，能够行得出这个诫命里面所规定的。观念错了，你就被绑死在里面。这就是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所面临到的他们的困境。你说他们很尊重上帝的吩咐、诫命、律例、典章、命令，当然，但是他们往往啊，把人间的遗传那个传统高过上帝真正的话语。叫你们尊重、你们重视、你们照着 人间的遗传来。所以这个就是 我所讲那个副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被带着走了，我们一定要自己很小心。底下那一句话更重要，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隐身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活着，你说我守安息日，守主的日子，我们现在当然我们所讲的那个安息日，我们所讲的那个在主里面的安息，守主日，主日当然已经有一个转移了啊，这个主日啊是第八日，主日啊是七日的第一日，安息日呢是七日的最后一日。怎么讲啊？从礼拜天开始，1、2、3、4、5、6，那个礼拜六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那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现在还有也有所谓的号称自己是信基督的啊，是信主的，他们也守安息日啊，但是他们忽略掉，其实他们忽略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主日七日的第一日。你如果从七日的开头来看是七日的第一日，你如果从旧的开始来算的话是第八日。这是圣经里面啊很奥妙的那个字的那个数字的一些隐含着的啊，我不是说以这个来解经的啊，我是告诉诸位这里面有它的隐含的意思在里面。你如果从旧的这边再开始来算算算，结果你发现一个新的开头是第八日啊，第八日有它的含义在里面的。或者是新的，你从新的这边开始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好，当然从安息日到主日，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历史上面有关的我们也撇开不谈。我们真正要抓住的是你守这个日子，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你守这个日子是为主而守，你遵照这个条例来行，你是为主而活，为主而走，这个观念很重要的啊。要不然你为什么守安息日呢？为条例而活，遵守条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诸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不是按着字句吩咐的条例我来做，你要知道这个里面真正的意思，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你守安息日，你守主日，你为主而守，你为主而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日子是主的日子，守主日，为主而守，为主而活。犹太人应当认识这个安息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基督他所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也我们应当，这是一个很高的榜样，但是我们应当来效法，我们应当来学习。什么榜样呢？就是他拿起这个责任来，他必须要给安息日。既然当时代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浑浑噩噩，不晓得到底这个安息日真正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真谛是什么，又有许多的社会上的精英，这些法利赛人是精英呢，他不是讲英文的精英啊，也不是讲华语的精华，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佼佼者，人数并不多的文士、教法师、祭司长、守殿官、西律党，这些人都是当时或者有政治意图或者 有宗教地位，是当时社会上面的上层人。这些人按道理讲应当导引那些绝大多数浑浑噩噩的这些百姓们能够走在正路上面，他们偏差了，他们没有真正走在这个正路上面，被其他的给拉走，被副作用给带走了。主耶稣既然是安息日的主，你注意看主耶稣他没有逃避了。有的时候我们读约翰福音，你会注意到，特别唐牧师在查经的时候他也提到，我们读福音书你会注意到好多次类似的故事一直重复发生。在安息日明明都讲了嘛，你如果是我，我一定避免了，我一定避免，免得生那个争端，免得好像被这个社千夫所指啊啊，很多人来指责他，很多人来攻击他，很多人来谋算他，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干犯安息日的条例了，是不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提了好多次，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第五章我们讲了一次，第九章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约翰福音第九章哪一天也是安息日。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呢就讲要退让啊，要避免起争端，或者好像主刻意来耶。有的时候我们想不懂哈，但是你如果真正了解，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就换句话讲，他有这个责任，他就必须要给出最准确的诠释，最正确的，我们如何来看待安息日，我们如何能够在上帝所颁布的这些字句里面，我们不要被字句捆绑，而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安息日并不是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啊。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我读过一个宣教，那好久了，那是大战之前的事情，那以色列还没复国，在巴勒斯坦其实零零星星有很少数的犹太人，虽然那时候西安复国运动已经从欧洲，特别是从这个乌克兰，从那个这个苏俄当时的那个第二，当时还是沙皇时代，有好多人呢，其实都已经透过欧洲已经想要回到他们自己祖宗所在的那个故土去，但是人数并不多，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宣教士在那边宣教了。我读到一个故事，他提到一件事情，说他的格林呢就是犹太人啊，上了年纪的一个老太太，大概这种安提之类的啊。平常呢都不大给他脸色看的啊，他知道他是宣教士，跟他讲耶稣基督福音了，他不喜欢的，不要。诶，有一天呢，这个老太太很扭扭捏捏的啊，因为平常没有跟他好好 good terms， 现在呢有这个需要了啊，就来找他隔壁的这位宣教士啊，他搞懂了，因为那个礼拜五晚上太阳已经下去了，那时候没有什么 timer， 那时候哪有，那时候通通是点灯的了啊，他来不及啊，可能有事情回来的晚或者怎么样，他没有办法点灯，没有办法点灯，那你就得过漆黑的一夜了啊！所以他就扭扭捏捏的要来请，他不能够点，但是外邦人可以点啊，哈哈，所以请他来帮他点，他很高兴，因为这是一个破冰的机会哈、啊，他能帮他点。我读了这个故事，我也觉得对我们呢、啊，不活在那个世界，不活在那种环境里面，我们有时候感觉到会发笑，不容易理解。不过你要看他们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还读过另外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大物理学家，拿诺贝尔奖的大物理学家，有一次他到了纽约，给一些这个演讲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在犹太的那个拉比训练学校，就是他们的神学院呢、啊，碰到一群年轻的神学生围着他来问他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开关一开啊，啪，里面有火花跑出来，那有静电嘛，有的时候有静电啊，你这个一按呢、啊，火花跑出来，对我们来讲，哎呦，可能电一下，可能我们以后小心一点啊。有的人身上特别带静电的，你刚刚一碰，啪，那个有那个火花，特别冬天的时候会弹射出来的啊。对我们来讲，这没有什么了不得啊。所以他也很诧异，犹太人拉比训练学校里面的神学生跟他谈一个有关于电学的问题，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就好好跟他们解说啊，跟他们讲说，那很简单啊，要怎么样消掉这个火花呢？你就装一个电容器，一个这个 condenser 一个电容器，如何如何。那么他讲完了之后，他就问他们，为什么问呢？哦，他觉得他白费力气，因为他们进电梯啊，这个 学校里面都有电梯，进电梯有时候一按呢，会有火花跑出来，平常没有关系，安息日就不可以了，一按火花跑出来，你干犯安息日的条例了。所以他们对这些神学生来讲就觉得很苦恼，那我该不该搭电梯呢？我如果不搭电梯跑到上面20楼，我要走下来，那么我如果去的话呢，那我要祷告了，不能够一按跑出一个火花出来了。所以你看人啊，如果不知道真正的意思啊，他被绑死住了，这是被奴役了啊，自己设着一个奴一个这个囚笼啊，把自己给固死掉了。那从这里面我们看出来最重要的一句话，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你守安息日吗？你守主日吗？你为谁守？不是根据这个条例来守，不是根据这个传统来守。你要知道主是谁，我们的主，我们为主而守，我们为主而活。事实上每一天每一日我们都应该是为主而守，为主而活，还不单单所谓主日，到主日我才为主而活，不是。所以你这个你要抓住它真正的精义。好，到了第三章，我两个连在一起来谈。第三章讲到了一个很尖锐的一个例子，到底这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是被刻意带过来的呢，还是他按照他的惯例安息日他也去参加聚会，这个我们不知道。这里面看起来行神迹是里面的一个好像主轴，其实也不是，那个变成一个副的，变成一个次要的。这个人也不是真正的主角，真正的主角，真正的重点焦点还是在安息日的事情上面。你看主耶稣这里面马可福音的描述啊，最好像生动啊，最有生气 啊，这个生气真的是生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主就怒目看着他们，这个怒目啊，唯一的一次啊，主耶稣怒目啊。那这个怒目啊，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读罗马书的时候啊，讲到上帝的愤怒，上帝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上帝的愤怒啊，从天上加下来，加在那些不虔不义的，就是那个字眼，就是这个字眼呢。这个字眼 by the way 出现的次数另外一个地方很多的是在启示录，你一想就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出现的这个愤怒，上帝的震怒，这个字眼出现的次数特别多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了。那主耶稣他这边怒目看着他们，因为他问他们的这个问题啊，他们都不回答。你说他们是人不知不罪吗？我答不出来吗？我教一个灵蛋，结果还要被你骂，还要被主怒目盯着他们看。不是，你说他们真的不知道吗？他们知道。这里面讲行善行恶，救命害命。为什么？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在马太福音同样一段故事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好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同样的故事，这边呢就加了一个解说了，这边就加了一个解说啊，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的哈，路加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那么人跟羊来比，哪一个真正的贵重，真正的宝贵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么在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路加福音不但有，而且还记录了两次。好，记录了两次，我想我时间的关系我也略过了，大家回去查，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就有啊，第十八章里面大家回去自己看，就提到了主耶稣给的一些理由，就告诉我们呢，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按照他们自己，按照摩西的律法里面， 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故意不作声。人有的时候心一横了、啊、一硬了之后就变成这样的情形了，这是很可惜的事啊。有的时候你在真理的面前静默不语，你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应当为真理来发声，来宣扬，来表达，或者是抓住支持，而你采取一个，那不是你的智慧，那不是我们的智慧，不要说你，也是说我好了，那不是我的智慧，那是我的逃避，那是我推卸。假如在一个场合我也静默不语，我应当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刻，我闭口不语，可能环境太险恶了，或者是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原因，那不是你的智慧，那不是我的智慧，那是我的逃避，那是我推卸责任。这些人要追究起来，他们最懂律法，他们最了解摩西五经。我刚刚讲了，他们把它整理起来365条，而且他们很喜欢是把他们的这些重要的经文是写在他们的这个衣襟上面的啊，写在他们这个披带的这个袍子的里面，读得滚瓜烂熟，应当出来他们讲。是的，有谁不在安息日的时候自己的牛羊驴需要喝水把它带过去让它喝水的呢？都有啊。那么人呢？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他就提到，耶稣就怒目看着他们讲。所以从这两个故事，从这些故事里面，让我们来看主耶稣他所肩负起，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没有推卸，他就要立下这个典范给我们。我们同样，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多啊可能的那种所谓的进退维谷啊，进退两难的那种情况，那个时候你又要能够守在规矩里面，你又不被这个字句条文把它被这些条文把你给掐死住，又要能够活得出真正你应当所做的。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守啊，是要懂得要能够守住这个规范，又要能够通权达变啊，这个是通，经过这样的这个术语吗？通权达变啊，这个权衡，就是在某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某一些字面表面上面冲突的地方，这个时候你需要运用什么？要运用，要抓到那个原则，运用这个原则，而不是实时的按照字句上面的吩咐一字一句不漏的那样来做，那叫权。一个是守，一个是权，这个其实对我们古代的读书人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的人读圣贤书就变成一个呆子，因为他就什么事情都按照圣人说的、哦、就按照这个来做。有的人读了他就变成一个智慧人，因为他知道他怎么守，他又知道怎么样能够通权达变啊，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了，通达人啊，就不是一个愚昧人，是一个通达人。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这个是我们应当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我们要能够好好自己要在圣经上面下功夫，了解圣经里面真正的经义吩咐，也要在我们生活上面的每一个可能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要来好好做反思啊，检讨调整归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在使我们自由的全备的律法里面了。哦，你说这个讲起来好像是圣经上面的话呢，讲起来好像有矛盾的地方，律法原来就是约束规范，怎么会使我们自由呢？哈，圣经上帝所赐的全备的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律法， 所以这里面这个意义我们如果抓住了，我们就明白。所以从主耶稣的身上 你可以看出来，他把真正的重点讲出来，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他要把那个错误的观念，他不会逃避错误的观念，他不会逃避错误的传统，他正面迎击。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几次在安息日发生这些事情，他不会因为有这么一次那我避免好了，我逃避好了，没有，他守住。为什么？因为我是安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他应当要让百姓们，今天也让我们能够再上这一课，再复习，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何按着上帝 的吩咐。那最后我讲一个，是主耶稣他自己讲的律法上更重的事情。我们刚刚讲说律法也有轻重之别哦，你说这个律法怎么来称它的轻重吗？那耶稣基督讲律法上更重的事情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23章第23节，马太福音这个很好记啊，23 23，马太福音第23章第23节，主耶稣讲说那律法上更重的是什么呢？公义、怜悯、信实。所以不是字句啊，是精义、原则、精神，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些是更重的事，我们应当去行，而且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把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分一个交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都能够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底下我们受教，我们也深愿我们都能够下功夫，我们也都求真理圣灵保惠师的光照引导，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存记在心，能够来常常思想，昼夜思想主你话语中所给我们的吩咐，更愿我们能够领受按着正义所分解那真理的道，因为你的话语一经解开来就发出亮光，能够使我们得着里面的生命，得着里面的灵。我们更愿主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守主日，守每一天的日子，是为主而守，为主而活，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